这优秀的艺术家呀，都有民族气节。您像京剧大师梅兰芳就是这样，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时候，梅先生蓄须明志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。那么梅先生蓄须明志这过程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期间又发生了什么事呢？这恐怕有的人就不太清楚了。开始啊，是1931年918之后，日本鬼子侵占了东三省。梅先生得知这个消息之后，出自一种爱国心肠吧，他就很关注这件事情。紧接着128上海淞沪战争，十九路军抵抗日本强盗的侵略，梅先生在北京就搞了三天一演，以此来支持十九路军的官兵们。但是以后呢，梅先生就南下上海，这段时间梅先生演出的戏，常上演的剧目就有抗金兵、生死恨。这抗金兵跟生死恨呐，从这内容上来讲，就是反抗异族侵略的。从这里边也体现出了梅先生的爱国思想。后来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，日本鬼子对中国进行全面的进攻，北京沦陷，接着日本鬼子南下攻占上海。梅兰芳为了不给日伪演出，带着梅剧团乘船南下，到了香港了。到香港之后，在香港演出了20天，也就是20场戏。演完了之后，根据当前的这个局势，梅兰芳决定不演了，把梅剧团的大部分人都打发回到北方，而他自己就在香港定居隐居，不演出了。到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本侵略者占领了香港，就打这一天开始，梅先生开始把胡子留下来了。他是唱旦角的，这唱旦角的要把胡子留下来，那就不能唱旦角了，这就意味着他从这天开始谢绝舞台，再不演出了。梅兰芳把胡子虽然是留下来了，但是他的心里觉得中国不会亡国，将来中国必定会胜利，所以没人的时候偷着自个儿听听唱盘呢，拿着弦自个儿溜溜唱腔呢，还做些这样的工作。日本人占领了香港之后，日本占领香港的有一个司令官，这人叫酒井，你听这名，酒井，盛酒的井，跟那盛饭的桶差不多，酒井挨着饭桶。他的酒井忽然听说梅兰芳就在这香港，现在日本人呢，不见得对梅兰芳特熟悉，但是他知道梅兰芳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位置，所以他要请梅兰芳出来庆祝他们攻占香港的庆典活动。派人一找梅兰芳，这梅先生当时就向他们表示说，我现在这声音呐，已经唱不了了，您没看我把胡子都留起来了吗？我这声音不行了，坏了啊，怎么庆演不出来。这日本司令官还没想到梅先生的心情是怎么回事，好吧，这事儿过去了，接着又来事儿了。汪精卫还都南京，这汪精卫成了日本鬼子扶起来的这么一个傀儡政权，这是汉奸政权。他回来南京了，要请梅先生到南京去搞这还都演出，同时还答应他派专机接他过去。按说这份可够大的，专机迎送。梅兰芳说这专机更不行，我这心脏不好，一坐飞机呀，弄不好我就得死那上头。这特务一听没辙了，干脆这就回去吧，只好说就回去了。他这回去了，梅兰芳就在这香港住着。梅先生心想，我要在这住长了，很多人都知道我在这儿，少不了还得找我的麻烦，怎么办呢？他由打香港就偷偷的这一年就到了上海，到了上海之后找一个地方隐居下来。这一段时间 按说他不演戏就没有生活来源呢，怎么办呢？北京的房子卖了，家里边存的有些积蓄逐渐的都花了，甚至于什么古董啊、字画呀都叨腾着卖了，以此来维持生活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这天呢，南京汪精卫政权又派了一个要人叫楚民义。这楚民义，梅兰芳过去知道他，这个人不但说是一个政客，同时呢也是个京剧爱好者，他能唱两口花脸，反正那个花脸唱的吧，不在二位眼以上，也不在二位眼以下，两头一梁正在那二位眼上，平常还特别爱看，还特别爱唱，他来接梅兰芳来了。所以他跟着梅兰芳一见面就说了，说请您要到南京去，这回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出啊，啊，重金聘请您要当这个演出团的团长。我们这个演出团可不是一般的演出团，要请您先到南京，南京演完了之后到新京，这新京啊就是伪满洲国的建都地，就是现在的长春。新京演完了之后要请您再上东京，日本帝国的首都，上日本。这是一个多么光彩的事情啊，请您出山。梅兰芳还是那句话，我不能去，你看我这胡子都留起来了，声音嗓子都不行了，不给了。这楚民义就说了，那不要紧呐，你这嗓子掉一掉嘛，有几天就掉出来了，胡子留起来可以刮了嘛，是不是？梅先生一向平常说话都是温文尔雅的，楚民义这几句话把梅先生的火给激起来。为什么？梅先生觉得你是个汉奸，你有什么资格今天在我面前说这个？梅先生就回了他一句，您这花脸唱的也不错呀，我看这个团儿就您带着去吧。楚民义一听啊，我花脸？楚民义心想，就我这花脸，我要唱我领团去，谁听啊？啊，瞧这意思，梅兰芳是说什么也不去了。楚民义碰了一鼻子灰回去了。他这一回去，结果有一个日本华北驻屯军指挥部的一个名字叫山家大佐的人，他名字叫山家大佐，是官衔，山家您听清楚，不是山楂，是山家。这山家来脾气了，非要让梅兰芳出山。如果这个梅兰芳他的这个不出山的嘛，我们就给他点颜色看看，来横的了。梅兰芳得知这个消息之后，心想怎么办？他毕竟就是一个京剧艺人，他没有什么任何权势敢跟日本鬼子抗衡。那么这个山家要让他出山，他不出山不行啊，那总得有个忌口啊。于是梅兰芳找了一个大夫的朋友，就问这个大夫，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发高烧吗？这大夫一听说，你要想发高烧，那就得给您注射点伤寒疫苗吧，不过那有危险呐，别出了大事啊。梅兰芳当时心情是，我宁可死了也不出去给他们演，那你来吧。于是这大夫就给他打了三针伤寒疫苗，哈，这下的温度上来了，体温烧到42度。梅兰芳卧病在床，这两腮都塌下去了，眼眶子也瘪了。恰恰在这个时候，那日本鬼子那山家呀，他不信梅兰芳病了，派了一个日本军官，又是他们的军医，到这来看来了。这军医到这一瞧，梅兰芳果然是病了，高烧40多度，都糊了白布了，这不行了。回去就跟那个山家就说了，说这个梅地大大的不行了，他的那个高烧的那个42度了。说这山家这才算是拉倒。一直到了1945年 ,815 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。就在他们宣布投降的这一天，梅兰芳在上海才把自己的胡子刮掉了。 上海的同仁和他聚集在一起，大家伙欢腾鼓舞，希望梅兰芳快点出来演戏。可是这个时候这梅剧团都在北方啊，大伙说您快点出来，剧团没来的话就在上海县传人。于是在上海县传起一帮人来，在美琪电影院演了三天戏。这三天戏演的什么金山寺啊，什么游园惊梦啊，为什么这都是昆曲。这昆曲按说一般老百姓都是不太得意的，甚至说看不太懂的，但是梅兰芳这三天戏是场场爆满。与其说人们来看梅兰芳的演出，倒不如说是来看梅兰芳的复出。观众在台下对梅兰芳的出场报以海潮般的掌声，每一个看戏的人心里边恐怕都有一份思索呀。此时台上那锣鼓琴音交织出了一曲爱国的乐章。